刚刚有一位师姐问我，这里面有一个金出，金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了啊。这里面有个金出，金出，对不对？金出，金出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你看它分段了嘛，分段了，它每一个讲的时候呢，都说哦，这个要讲的时候呢，分为几段几段。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是啊，其殊胜分，获得功德啊，现在是讲的获得功德事理分二，就是说讲阿底峡尊者获得的功德方面呢，分两段来讲。那一个呢是知见广博获教功德，第二呢是如理修行获证功德，这两个会分两段。经出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呢讲的就是第一段，这的意思明白了吧？两段里面的，现在要讲的就是它里面两段里面的第一个。所以每一次来到有这个经书出现，就是说所要讲的，不管它分几段，讲的就是里面的第一个。
刚才呢有一位师姐呢就问了金初这两个字，大家好像看到获得的功德是你分二啊，一咁啊，乜乜二乜乜，咁跟住后面就金初两个字。咁呢两个字嘅意思呢，就係话而家我开始讲第一点啦，咁嘅意思，咁就叫金初啊。现在我讲第一点，咁嘅意思。
嗯，那接下来啊，于其黑山道场，于其自在，亲见欢喜啊，金刚尊身获得金刚空行佛母受记之尊重。就是说阿底峡尊者一指的一位金刚上师啊，这位金刚上师呢是获得空行母的一个受记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位上师，罗侯罗毛多前，这位上师的名字就是具足请受一切灌顶，立密尾为自密金刚。在这位上师座下呢，接受了所有的一切的密宗的灌顶，然后呢上师给他给阿底峡尊者赐的那个密名啊，也就是说密宗受密戒的时候，那受的那个名字呢，就叫自密金刚。
佢于其黑山道场，如家自在，亲见欢喜金刚尊身，获得金刚空行佛母受记之尊重。罗侯罗谷多前具足请受一切灌顶，立物位为物自金刚。呢一段咧，呢几句咧就系讲咧。阿底峡尊者嘅金刚上师就系一位咧，系空行母，咁个名咧系叫做罗侯罗谷多前，咁佢嘅上师咧为阿底峡尊者咧起咗个名，即系表示佢咧系即系一个用一个名嚟代表佢嘅嗰个德行啦，就系叫自密金刚，因为佢已经咧系具足请受一切嘅灌顶噶啦。
那在这位上师座前接受那些灌顶，然后在二十九岁以内呢，于多位获得成就的上师座前呢，学习金刚乘教典，教典教授善巧无余，也就是说在金刚乘方面的能够去听闻的学习的那些所有的经典呢，都已经接受，而且呢善巧无余，就是说都几乎已经通达无余了。
在二十九岁以内呢，他已经在很多位呢得到成就的上师之前呢，学习这个金刚乘所有的教典和教授，而且还在善巧无余，就是说通达的了已经。
所以呢到这时候呢，上师心里面也就有一种，就是说哦，语诸密咒唯我善巧做试炼，就是说在这个密咒方面呢，我现在已经是都懂了，都学会了的，这种有一种一点的，就所谓的那种傲心起来了啊。
咁由于咧，佢已经得到咁多嘅灌顶啦，又获得咁多教典嘅教授啦，所以咧，佢喺心中咧就话啊，我于诸密咒为我善巧啦，咁有少少傲慢，即系我行行都通晒噶啦，咁。
在这种时候呢，诸空行母于其梦中曾是众多。昔所未见密咒精含，催其慢意，也就是说空行母，诸位空行母呢就在上师的梦境里面出现，然后给阿底峡尊者看了很多很多他从前以前根本没见过的一些密续方面的一些精含，所以呢让上师 就是说当下就觉得哦太惭愧了啊，原来有那么多的我不懂的，还有很多我没见过的，所以呢把上次的那当下升起的那个傲慢之心呢就摧毁掉了。
就当呢阿底峡尊者有呢一种呢好似自鸣得意嘅傲慢嘅时候呢，诸空行母啊就马上喺佢个梦里面呢尘世有好多佢见都未见过嘅密咒啊经函啊咁样。咁啊阿底峡尊者一刻见到呢就即刻呢啊惭愧啦，啊原来有咁多我都未曾学过嘅。咁就係当下呢马上呢将佢呢种傲慢心呢係摧毁啦。
嗯，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在学佛的时候呢，啊，有些我已经学过很多年了，我已经学佛多少多少年，十几二十年了，就升起那个慢心是不行的啊。你看，比如别说是那些密咒方面的了，光是显宗方面的，比如说广论、彻悟论，我们就已经根本没学通嘛，对不对？根本没把它的完全学通，那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那种可以自己觉得啊骄傲或者是傲慢的那种心态的。
同样的在我们的学佛路程上啊，有很多人说啊我已经学了十几二十年了，我听了很多师父讲经的啦，这样那可能都会有这种这傲慢心。但是其实呢不要说金刚乘，就算是显宗啊或者是就是这本广论啊，我们都未学通透 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呢有傲慢之心的。
所以呢这也是教导我们在学佛上要精进的啊，
也都是鼓励我们应该要精进。
此后尊重及诸本尊，若悟，这是什么字啊？
若悟啊，就是
是不是悟
啊？
若悟若梦，随其所应，劝云：若出家者，则于圣教及诸众生起大饶益。这意思就是说啊，之后呢，上师跟诸位本尊啊，这些呢，就有些是就是说在那个。直接这样就可以那个印证到的，有些呢是通过在梦境里面所见到，这通过这种各种的方式呢渠道，而不止一次的，就是说这些本尊都劝请上师呢，如果能够出家的话呢，对佛陀的圣教的话呢，会有更大的功德，会利益更多的众生。
咁自此之后呢？阿底峡尊者的上司啊，或者是啲本尊啊，即系有啲咧系佢直接可以见到嘅本尊，有啲咧直接见到嘅老师，有啲喺梦中见到嘅，咁都咧系话俾佢听，如果你出家嘅话咧，更能够咧系弘扬圣教，利益众生。
所以呢，依次劝也就是说像这些本尊所劝导的一样啦，上司也就出家了，如同赞宗所云。共称汝亲教为家行道者，意思就是说为上师剃度出家的那个他的亲教师啊，是一个已经证得家行道的一个修行者，就像这里面所提到的一样啊，随请大众部持律上座得家行道一分真实三摩地者，爵号戒凯为亲教师，依指这位法号为戒凯的亲教师呢而出家，而正出家，其尾又名圣燃灯智，当时就给阿底峡尊者取的这个法号呢就叫燃灯智，圣燃灯智。
咁由于呢有咁多嘅尊重，即系老师啊本尊啊劝他出家呢，他就出家了。那他呢就是跟随一位那个法号呢叫做戒海的，作为亲教师在他的座下出家。那而他的名呢就被他一个名叫做圣贤登智。自此之后呢阿底峡尊者的名呢又叫做圣贤登智。
此后乃至31岁习学相成类名上下诸藏，特于能飞聚落法凯斯前12年中受听受大毗婆沙论。
大毗婆沙论
对。
咁呢佢就呢、这个佢出家呢就之后呢去到一直至到呢31岁呢就学习内明啦，學習上下諸藏所有嗰啲藏佛理啦， 並且呢在他的師父法海之前呢，在十二年裏面呢是聽受這個大毗婆沙論
即善根本四部 教典虽诸异部作受食等诸为细分复舍取处遍知无杂。这里就讲到说阿底峡尊者用了这么多年的然后去听闻佛法然后修行，在最后你看这讲到就是说四部即善根本四部教典虽诸异部所作作受食等，也就是说在戒律的很多方面呢，每一部的它的都是戒律有点不同的，每一部就说四部里面都会在那个戒律方面呢需要注意到的戒方面有些不同的，特别是这些微细的方面可是阿底峡尊者呢都把它全部都学得非常的精通，遍知无杂。
咁喺十二年里边咧，听受呢个大毗婆沙论啦，并且咧学习四部嘅教典。所谓四部教典咧，意思即系有唔同嘅部即系唔同嘅派系里边嘅教典。咁虽然系唔同嘅派系嘅教典啫噃，咁当然咧，每一个派系都有喺微细嘅戒律上都有唔同嘅。但系阿底峡尊者咧，竟然都能够咧喺微细处咧，完全能够互舍取处。遍知无杂，全部都了知。
由是度月至他诸部中海彼岸，故是无导解了一切教正法中枢要处者。这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这样把每一个宗派的都学到了的而且是遍知无余。所以呢要这样呢才能够把不同宗派的那些众生呢都能够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解脱。
咁后面嘅嗰两句咧，就系话阿底峡尊者咧，能够将每一宗派里边所教嘅咧都遍知无余。咁由于系咁啊，佢先至能够将每一个宗派里边嘅人咧，系引导佢得到解脱。
这个呢就讲的就是阿底峡尊者在那个博学上的广学多闻方面的功德。那接下来呢就讲阿底峡功德在那个正量上的功德了。
好啦，以上呢就是讲述了阿底峡尊者在博学多闻方面的功德以下是讲他自己个人在修行获证的功德。
那获得正德事理者，总佛一切教法圣教三藏宝色，故正圣教亦须摄入三学宝中。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佛陀所讲的一切诸那个正法呢，都要归纳到三藏里面。三藏我们所说的经律还有论的经律论三藏里面。
咁喺呢一个正德嘅事理方面呢，我哋睇睇啦，因为佛陀所讲嘅一切圣教咧，都系总摄于经律论三藏之中嘅。
那这三藏呢，又有以它的内涵来分的那所谓的经那个，就是说戒律会三学嘛，把这三学分到那个三藏里面去，就是说三藏里面的不同的它的主要的所要内涵呢，主要就是以经三学为它的主要的内容。
咁而三藏里边嘅内涵呢，又以呢个戒定慧三学里边而咧系总摄。
所以这里讲的故正圣教亦须摄入三学宝中，意思就是这个。
所以话呢，如果要正圣教，就必须呢要喺呢个三嘅经律论里边嘅呢个戒定慧嘅内涵之中。
其中戒学自言及四数数数赞为定慧学等一切功德之所依处。所以呢，戒学戒这个戒定慧里面，戒是最主要的，有很多经典里面都记载说，戒定慧里面呢，戒是像那个土地一样，以戒为土地，然后才能够在那上面生起学和慧的这种果实来。
而其中呢個戒學啊，即係戒定慧三學裏面咧，又以戒學為最重要。所以咧喺佛學裏面又話咧，呢、這個戒如土地啊，啊喺土呢、這個戒嘅土地上咧，先至可以長出呢個定慧諸學。
嗯，所以呢，一切功德之所依處，就是說一切功德的依止的啊，主要是由這個戒學作為基礎。
一切功德之所依處啊，就係話一切的功德都是依这个戒而是作为归依处的。
嗯，故须先具戒学真上诸正功德。所以呢在讲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正量方面的功德的时候呢，就要先从他的戒学上的功德讲起。
所以讲到阿底峡尊者啊，在正德方面的功德呢，又要从他的戒学方面讲起了。
其中分三，那最开始呢，就是说成就别最胜别解脱律意是是理者，如赞中云。那这里面就讲到阿底峡尊者正德的那个戒学方面啊，戒学里面有一个是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比丘戒、沙弥戒，还有那比如说居士戒啊，这些都是别解脱戒，总共分为八戒吧，再加三戒。出家五戒吧，好像对，总共八戒嘛，这个叫做别解脱戒。
而成就最胜别解脱律仪是理，就是讲到这个叫做别解脱戒。别解脱律仪呢又是叫别解脱戒，里面呢是包括有这个比丘的戒律、沙弥的戒律和居士的戒律，一共是八戒，在家三戒，出家五戒。
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就是说我们在做菩萨戒大家也知道那做那个八关斋戒啊，那些都要受那个菩萨戒嘛，所以这也是一个戒律的。所以一个是菩萨戒，还有呢就是那个金刚戒，也就是说密戒、密乘戒。这三戒呢，就是我们在这上师相应法里面也有念到，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啊，尤其三戒为犯品。我们每次共修的时候，这里所说的这个三戒呢，就是这三戒啊，大家也就知道了啊。特别是我们在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有呢金刚乘戒这三戒里面，为世的这些过患呢，今天能够自心的发露忏悔。这个意思了，这里面提到三戒就是这三戒了啊。
跟住落去呢就是讲呢这个除了有别解脱戒之外呢，是还有菩萨戒啦，同埋金刚乘戒呢，就视为呢我哋称为呢是叫做三戒。记得呢喺我哋嘅共修嘅第二页里面忏悔嗰一项呢，有讲到呢是尤其三戒为犯品啦，就是指呢个三戒。我哋喺别解脱戒嘅律仪，喺菩萨戒嘅律仪，喺金刚乘戒嘅律仪里边，凡系有错失嘅，我哋都要忏悔嘅。
所以说，你看这里面讲到那个金刚乘戒啊，金刚乘戒就是说，我们去受灌顶啊那些时候呢，很多都要先要受菩萨戒，要受金刚乘戒、金刚戒。所以你看，这种戒啊，我们很多人其实对那这里面戒里面到底有些这两个戒比别解脱戒还难的，还难，细微方面更细，所以呢更容易让我们犯戒的。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就跑去只要听说有灌顶就盲目的跑去，结果呢对那边很多都根本不知道，结果自己稀里糊涂在那里犯很多戒都不知道。所以达赖喇嘛经常在公共场合都说在受灌顶啊这些，其实达赖喇嘛你看经常过来都是讲法，他主要就是说受灌顶当然是上师殊胜上师跟真正的有根器的那个弟子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就是说即身成佛的也是有，可是很少很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根器的。相反的，受了这么多的戒，但你不能够好好的持戒，而反而破戒，自己不停的就像那个下雨的那个雨点打在身上一样的，每时每刻都在造恶业。
讲到咧喺呢个菩萨界啊，别解脱界同埋呢个金刚乘界里边咧，呢个其实咧菩萨界同埋金刚乘界咧就系比较难持噶。尤其是咧喺我哋好多灌顶嘅法会里边咧，有好多人话啊，一有灌顶咧就即刻要去啦咁样，以为系可以得到好多嘅加持。啊，当然啦，呢个上师同埋善知识啊，唔系善即系善男人善女人一齐。能够是有这个灌顶固然是好的，但是你灌顶的时候是必须要持受很多的金刚乘戒，如果你是没有受到金刚乘戒就会容易犯戒，就即好像等于好像落雨雨点打落去自己的身上一样，是那么容易得到潮湿。
所以呢现在这里就讲成就最胜别解脱律意是离者，如赞中云，尊入声闻乘乘门矣，或戒如牦牛爱尾，巨妙凡行胜比丘，此律上座我敬礼。就如这个礼赞文里面所讲到的一样啊，为其正受圆满比丘诸律意矣。阿底峡尊者受了这比丘戒以后，如同爱尾的牛，有一个牦牛讲的说典故说，这个牛呢非常的珍爱他自己的尾巴啊，对他自己的尾巴非常的珍爱，所以呢当他在那个树林里面森林里面的时候呢，尾巴被那个树那些枝那个缠住的时候啊，他就不能硬拉嘛，拉了就被把他的尾巴拉坏了嘛，所以呢猎人来拿着枪来了，他宁愿舍去他的生命，他也不让他的尾巴断掉，所以这么的珍爱他的尾巴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跟这种牛爱惜自己的尾巴一样，宁愿舍弃生命也不愿意让他受到伤害的那种心态一样啊。阿底峡尊者呢受了这比丘戒以后呢，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去破他的戒。
在这个赞里面呢，曾经呢是赞扬阿底峡尊者呢，他自从呢受了比丘戒之后呢，他是护戒如离牛爱美，就是讲有一个典故的，就说有一只牛呢他很爱惜自己的尾巴，那他的尾巴呢有一条毛呢挂住了黐住棵树呢，他都要慢慢将他拖走啊，那又不能够夹硬拉，跟住呢整坏个条毛或者是个尾巴，那有猎人来了啊，咁咪要打佢啦。咁但系因为佢有一丝嘅毛啊，挂喺个树度咧，佢宁愿咧个猎人打死佢，佢都唔会咧系佢都要保护条尾。即系等于咧，阿底峡尊者就算系舍去自己嘅生命咧，佢都唔会犯戒嘅。
嗯，所以呢，如爱尾牛若尾一女挂着挂着于树，虽见烈士将离其命，虽见烈士将离其命，就是猎人来了啊，会夺去他的生命了，临舍其命，或尾不断，也就算舍掉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让尾巴断掉的意思。如是，虽一清穴处，上临舍命，防祸不犯，况其所受重大穴处，是故成就大慈律上座。就是说，在那个戒律里面啊，别解脱戒里面，比如说比丘的戒里面呢，我们所说的四根本戒，然后下面有300多那个这里所说的清穴处啊，光是这些清穴处上呢，阿底峡尊者都是宁愿舍弃性命也让他不要去破犯这个戒，所以呢在大穴处上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由此可见阿底峡尊者在那个持戒上呢是非常的严谨的，因此呢被尊称为大慈律上座。
以下的这几句呢就是赞扬呢阿底峡尊者呢就好像那只牛那样呢，宁舍其命啊都护尾不断啊，咁虽然呢在这个别解脱戒，即是这个比丘戒律里面呢有四根本戒，咁其他有300多呢有啲叫轻学处戒，咁虽然在这些轻学处戒方面他都不愿意呢是犯，宁愿舍弃自己的命啊，上灵舍命啊都防护不犯啊，宁愿攞个生命去换咧，佢都唔肯犯呢啲轻戒嘅。咁所以咧，佢系被称为咧叫做大慈律上座。
这就是尊者在别解脱律意上的功德。 那在成就菩萨律义方面呢，如赞中云，尊入度彼岸门矣，增上益乐，善清净，决心不舍诸众生，聚会大悲我敬礼。也就是说啊，尊者呢已经证得了这么多的功德，然后呢为了利益众生呢以大慈悲心具足大慈悲心而来利益众生，所以呢总具修习慈悲为本菩提之心，众多教授，特依荆州大师。荆州大师是那个阿底峡尊者一子的一位上师啊，这位上师呢在荆州这个是一个地方名的，现在好像就是在斯里兰卡那里叫做荆州，对，所以呢那个荆州大师是斯里兰卡那边的一位大师。一子这位荆州大师呢多时修习啊，至尊慈氏及妙音尊传授无著及寂静天最胜教授。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一子荆州大师呢学习了由弥勒菩萨传下来的这边广行派的所有的经教典，又依止文殊菩萨接受了龙树菩萨这边的深见派的所有的教典，所以呢就等于是说两大河流融入中卡巴阿底峡尊者一生的意思了。
在这一段里面呢就开始讲到呢阿底峡尊者在成就菩萨律仪方面的成就啦。在赞里面呢就赞这个阿底峡尊者呢是以他的菩萨心而利益众生，不舍众生。他呢是收集慈悲为本就利益众生，特依金州大师，金州呢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咁佢嘅呢位上师呢係喺呢个金州嘅大成就者，所以称为叫做金州大师。咁佢跟阿底峡尊者跟随金州大师学乜嘢呢？係学习呢一个慈氏同埋妙音尊。呢、这个慈氏呢就係指弥勒菩萨嘅广行派，妙音尊呢乃係指文殊菩萨、龙树菩萨传落嚟嘅新建派。咁而两派的所有一切最胜教授呢都集中于阿底峡尊者一身。
所以呢就有两大传承的那个传承都在里面了，都在阿底峡尊者。所以呢就是说到了中卡巴大师这里啊，就变成三股大河融入一体的意思，就是说广行跟深见派两派，然后再加上阿底峡尊者的他的心得，这三股大水融入中卡巴大师一生的意思。
那咁咧就可以见得咧，阿底峡尊者已经一生咧就已经集中两大传承啦，一个系广行派，一个新建派。咁去到中卡巴大师嘅时候咧，就三大河流就汇于一处啦。边三大河流呢？有广行派啦，系呢个阿底峡尊者嘅广行派、新建派，仲有加上呢中卡巴大师自己嘅心得，咁就好似呢三大河流呢系汇于一处。
如赞中云：能舍自利以利他，为圣事及我师尊，为心心发起爱他甚至菩提之心。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呢发起了菩提心了爱他胜过自己发了菩提心就要有这种心就是说利他为主的这种心态。以此愿心所引行心，受学菩萨广大妙行。那菩提心里面有两种不同的一个是发愿菩提心，一个呢就是说行菩提心。
在这里呢就是讲到呢这个赞中有赞扬呢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是能舍自利就以利他所以呢可以作为我们的师尊。而呢这个菩提心呢有一个是这个菩提的法心，有一种呢是实践的菩提心。
所以呢这里就说阿底峡尊者呢发了菩提心，然后呢行菩提行， 然后受学菩萨广大妙行啊，学受随行所有学处，行贤妙故，能不违越诸圣者子所有之限。就是说在菩萨戒里面所立的所有的戒律呢，阿底峡尊者呢都有去遵行而不违越。
咁喺呢个阿底峡尊者既然行菩提行，就发菩提心啊，所以咧佢喺呢个成就菩提成就呢个菩萨律仪里边咧，就完全咧系冇违越啦。
那这就是阿底峡尊者在那个菩萨律仪方面的功德。那成就金刚乘律仪者呢，如赞中云：尊入金刚乘门矣。自见天具金刚心，于且自在惑中者，修密复净我净理，成就关键自身即天升起次第。那这里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在那个金刚乘方面的修行啊，已经达到了，就是说自身能够观为那个要修行的本尊的啊，能够成就关键自身即天，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天呢，其实就是我们每自己修行的本尊，要关键自己已经成为那种本尊了。
好了，第三呢就讲到这个在成就金刚乘律仪方面的功德了。那赞中呢就这几句呢，意思就是说呢，阿底峡尊者呢在成就金刚乘律仪里面呢，他已经能够观见自身的本尊，这个天就是指他的本尊。
这呢叫做升起次第。那在圆满次第里面呢，就是说升起了金刚心，金刚圆满之心啊，这是即金刚心圆满次第三摩地故，总赞为其余邪中尊，特赞如理护三位耶不越自现。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也就同样的对金刚纪律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戒呢，都非常的注重，不会去违越。
咁咧喺后边咧嗰几句咧，就系讲阿底峡尊者咧喺金刚乘嘅律仪里边咧，佢唔单止咧系有呢个升起嘅次第，亦都咧已经系有圆满嘅次第。咁所以咧喺金刚乘律仪方面咧，系完全咧系冇违越嘅。
所以咧就如同亦如赞中云。由具念正知，不作亦非戒，甚念无这个什么
欠
无欠狂，犯罪不染尊，如是于诸三种律意境界学处，非仅永受，如其所受随行防复，不越现自现。就是说不是说盲目的去受那些戒，而是说受了以后呢，就如这纪律里面所讲的那样去自己去守护不越色少违犯，亦以各个还出仪轨，急急令尽。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那种刚刚之前所提到那些清学处啊，那些都会怎么样都会有那个犯的啊，可是一犯了的话呢，赶快就是说用仪轨呢赶快把它进出。
咁喺呢下边嘅呢个赞云啦，就系指咧阿底峡尊者咧系喺呢三种律仪戒学处咧，佢唔单止系唔系话就咁盲目接受，佢受咗呢啲戒之后咧，仲非常之小心咁守护嘅不染嘅。但系如果咧喺嗰啲轻学处咧系有犯嘅话咧，佢马上咧系用一啲仪轨啊，令自己咧可以还翻清净。
那这仪轨呢，就像我们，因为这里面主要是以那当时讲宗喀巴大师讲的时候，都是针对的都是那些出家众，所以呢，在出家众里面呢，那个仪轨就是布萨，我们平常说的叫布萨。这个布萨就是每15天寺院里面都会要举办一次，这就是专门对自己所在这个纪律方面的所就是说持戒方面呢，会有一些那个违戒的一些。方面呢，就用布萨这种仪轨呢把它清净。
咁呢个所谓仪轨呢，当时嘅宗喀巴大师所针对嘅呢，就系讲啲出家众。 咁啊，出家眾咧，凡係喺輕學處，如果係犯咗超越咗佢嘅戒律嘅時候咧，佢哋每15日咧都有一種叫做報殺嘅儀式，報殺儀式，即係大家咧將自己所犯嘅錯過咧，好坦白咁樣講出嚟。然後咧不再犯，咁呢種咧就係、是所謂嘅疑鬼。
如是进传应知是是诸通达圣语概要智者所喜爱传，就是说这样亲近的啊一个好的一个传记啊，是所有的啊通达圣语概要，就是说希望能够证得佛的果位的所有的智者呢所喜爱的一个传记了。所以呢啊，随诸正事应当修学，就是说我们想要成佛的，想要证得菩提的人呢，也就是要应该像啊阿底合尊者这样去修行。
啊，这个呢，阿底合尊者能够咁清净的传承呢，是我们所有一切呢学佛的正士啊，都应该呢是以他为一个榜样，跟随他修学的。
那这呢就是啊尊者在那个戒律方面的啊，就是说戒定慧里面的戒学上的成就功德。
以上就是讲了阿底合尊者在戒定慧三学里面戒那方面的成就。
那接下来讲的就是成就定学方面的功德。供者未由色魔他们能堪能心，得堪能心，不共定学定学者畏惧极稳升起次第，此复三年或六年中修明尽情，尔时遥闻飞行国中诸空行母讴歌之声，心中亦有所忆此者。这里就是说啊，共有者就是说啊，就是说很多修行者都有具备的呢，就是说啊我们所说的定的方面啊，定的止的修行达到了那个色魔他门的那种境地。
咁而家咧就开始讲阿底合尊者喺定学方面嘅成就啦。定学咧我哋分两方面嚟到讲。一般咧修定学嘅人咧都有呢个止嘅功夫，车魔他门就有一个止嘅功夫。
那在不共的方面，就是说最跟其他修行者也有差别，不共的修行止的方面呢，阿底合尊者在他的止的修行上呢，极稳升起次第，此复三年或六年中修明进行，耳时遥闻，就是说在他修行这个止的时候啊，当时就听闻到飞行国中，飞行国也是一个净土的意思了，就是说在一个净土里面那些空行母啊，诸空行母讴歌之声，他都在他的禅定里面呢都能够听得见，而且呢心中亦有所忆持的，就是说把他们讴歌的那些咒文啊那些呢有一些都记在心里面了。
咁刚才讲的这个共者呢，就是阿底合尊者与所有的大家一起在定学方面他所相同的呢，就是有这个止的功力。在不共的方面的，即是他独特的呢，就是他能够啊在他的这个止的功夫里面呢，甚至呢在定中啊，即是在定中呢，他能够听到这些飞行国中，所谓飞行国中就是指的净土各种的净土。那净土里面的空行母呢就会有一些如歌之声即是譬如念些咒唱些歌这样，或者心咒那他在定中听到呢都能够记得晒的，这些咒语那些心咒全部都记得的，这个是阿底合尊者的不共处。
那这就是阿底峡尊者在那个定学方面的成就。那在慧学方面呢，成就慧学中，共者未得止观双运毗婆舍那三摩地，不共者未得圆满次第殊胜三摩地。就是说在那个止观双运的修行上呢也有成就，同时呢也证得了圆满次第，圆满殊胜三摩地。如赞中云，如密咒咒成教，显示加行道，也就是说有在这些赞里面有提到阿底峡尊者是证得了加行道的一个修行者。
咁喺慧学方面啦，讲到 阿底合尊者呢，他在止观相运里面呢，他已经是证得这个毗婆遮拿的三摩地、这个慧学方面的。咁而呢喺不共嘅方面呢，佢係还得到呢个殊胜嘅三摩地，就係、是、呢个加行都。
嗯，那这里呢就把阿底峡尊者的获得功德方面的呢讲完。那接下来呢就是说要讲他第三的得以于教所做事业的啊。
好啦，咁以上呢就讲到呢是阿底峡尊者嗰个殊胜第二部分，就是佢嘅自己所证嘅功德，而呢喺戒定慧三方面嘅成就。咁以下呢就讲到佢喺弘扬圣教方面嘅成就。
于圣教所作事中分二：一，于印度所作事理；二，藏中所作事理。经初，你看这里又来了经初了啊，就是说这里呢讲第一个，阿底峡尊者在那个就是说弘法立教这方面所做的这些功德到底有哪些呢？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印度所做的功德，二是在藏地去阿底峡尊者到藏地所做的那些功德。所以呢，经初的意思就是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呢先讲第一个，就是在印度所做的功德。
好啦，第三部分呢，喺弘扬圣教方面呢，又可以分两方面嚟到讲述阿底峡尊者嘅殊胜。第一就是在印度所作的事例，第二就是在藏中所作的事例。今初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在印度所作的事例。
于圣金刚座大菩提寺，金刚座大菩提寺就是现在印度的布德盖亚啊，布德盖亚是佛陀成佛的地方啊，也是我们佛教徒视为最殊胜的一个圣地了啊。那里面有一尊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那个佛像是非常殊胜的，那个也是有很多那个传记的，反正那个很大家有时候去看那些朝圣的那些书啊，你们都可以了解很多的。那在那边呢，现在几乎就是说在印度的圣地里面保存的最完整的，也就是布德盖的，就是这个金刚座大菩提寺算是保存的最完整的。
于圣金刚座大菩提寺，嗱呢一座寺院咧就系喺现在嘅印度菩提迦耶，菩提迦耶亦都系佛陀成佛嘅地方，嗰度有一棵咧菩提树啊，咁咧而咧喺佛教里边至今咧保存得最好嘅咧有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像嘅呢个寺院咧，可以讲得话就系呢一个菩提迦耶嘅大菩提寺噶啦，里边有好多传记喺度嘅。
那阿底峡尊者当时就在这个金刚座大菩提寺里面啊，在那寺里面曾经三次以法战败外道恶论，住持佛教。那这里呢，你看这里就是说以前在古印度啊，外道跟佛教徒呢之间会有那种辩论的，那这种辩论是很危险的。现在我们看起来他就是说完全把我们的那个宗教当作赌注了。那时候你如果变输了，你就要跟他学外道的，你就要成为他们那个宗派的，所以呢这很危险啊。以前你看在那个那兰陀寺啊，那兰陀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马明菩萨的？也许听说过啊，有一个叫马明菩萨的。马明菩萨以前是一个外道嘛，他当时呢就是到那兰陀寺去跟那兰陀寺的那些高僧大德们辩的，他辩经很厉害，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那兰陀寺那些所有的僧众啊都已经跟他辩过了，就被他已经那个就是说辩不过他了，所以他们没办法，只好就在那个那兰陀寺有那个先要不要翻这个
在这里呢，他这里讲第二句啊，曾经三次发战败的外道恶论而去住持佛教。因为呢在以前呢古印度呢佛教呢是好多时候呢啲外道会嚟呢同佛教嘅大德呢去到辩论嘅。而辩论系一件当时呢呢、这个论经辩经呢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几乎呢系用自己嘅宗教作为一个赌注嘅。咁大家而家仁波切呢就讲一个故事俾大家听，就系、是、那兰陀寺嗰度呢就有一位马明菩萨嘅。咁讲述呢马明菩萨当年呢仲系一个外道嚟㗎。咁佢就走到去阿那兰陀寺度辩经。咁佢辩得好好好叻啊！ 几乎呢其他的大德都输晒哈。
那当时马明菩萨就 那当时还是一个外道啊，他就把那些啊那难陀寺那僧众都跟他变了，变没办法跟他变了以后啊，他就给他们限制说，在几天内你们要跟我把那个，要是再变不过我的话呢，你们全部都要跟我学这个我的这一教派的。那没办法了，所以呢，那难陀寺的僧众们就在那难陀寺的护法神有一个黑大黑天公布。大黑天那个护法神呢、啊、在那个护法神的座前呢就修法，请护法神加持。然后他们因为当时龙树菩萨在南印度，而那个那兰陀寺又在北印度啊，所以很远很远，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护法神的座前呢，那个请那个护法神加持啊，帮助他们。所以呢那护法神的胸间呢就飞出了一个黑色的一个那个乌鸦，那种鸟啊，飞出去就直接往南方飞去了。
讲起咧，以前辩经咧，如果辩唔赢咧，你就要跟嗰个外道咧学佢啲道理噶，咁所以好危险噶吓。咁当时嘅马明菩萨仲系一个外道嘅时候咧，佢就见佢哋嗰啲僧众都辩唔赢佢咧，就俾一个限期佢啦。嗱，如果几日之内咧，你仲辩唔赢我咧，你哋冚唪都要跟我学噶啦，咁样。咁所以咧，那兰陀寺嘅僧众咧就好担心啦。咁当时那兰陀寺喺北印度，而南印度咧系有位龙树菩萨嘅，咁好远啦，梗系。咁嗰啲那兰陀寺嘅僧众咧，只好咧喺佢哋嘅护法神大黑天之前咧，就去到祈祷。咁祈祷嘅时候咧，呢位护法神大黑天喺佢嘅空间咧，就飞出一个黑色嘅鸟。
这鸟就直接往那个南方飞去啊，飞到龙树菩萨那里去。所以呢，龙树菩萨就知道了在那兰陀寺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这个整个那兰陀寺当时在印度是那个佛教的一个最出名的一个佛学院了啊。那这个佛学院都要被已经外道已经被收复了，所以呢就那个龙树菩萨说，哦，可能我要去他那个那兰陀寺，要跟这个马明去那个跟他会一会他了啊。那当时龙树菩萨的大弟子，中文是怎样？提婆还是提婆是不是龙树菩萨的弟子？
Yeah.
那应该是他，这那个他的梵文名字叫阿亚斗啊，就是我们藏语也叫那边阿亚斗啊。这位呢就是龙树菩萨的大弟子，那他就跟龙树菩萨说：“哎，师傅你不用去了啊，我带你去就可以了。”
咁呢、這個呢隻黑鳥呢一飛呢就飛去南印度嗰度呢就搵龍樹菩薩啦。咁龍樹菩薩一見到呢個黑鳥呢就知道，咦，梗係北印度那蘭陀寺呢出咗問題啦。而那蘭陀寺係當時印度最出名嘅佛學院，咁而如果嗰間佛學院都俾外道呢係去到變贏嘅話呢，即係佛教嘅前途都好堪危啦。咁所以佢諗呢不如咁啦，我都要去呢、這個那蘭陀寺會一會呢一位外道啦。咁佢嘅一位大弟子呢中文可能係譯做提婆，嗰、那個藏名呢剛才仁波切話係阿耶德巴，就同呢個師傅講㗎，不如我代你去啦咁。
那龍樹菩薩就說：那我先看看你能不能帶我去啊，看怎麼樣。所以龍樹菩薩就在他龙树菩萨住的那个地方用一个链子把它隔开啊，龙树菩萨就坐在里面，用那个完全就是用马明的那种观点来回答。然后呢他的那个大弟子那个阿亚德啊就在外面呢跟他辩经，就用辩经的方式啊，用龙树菩萨的那个身见派的这个中观的这种见解来跟他辩论。
咁當時咧，呢個龍樹菩薩就話啦：，你未去住，睇下你得唔得先咁樣。咁於是咧就用一個簾啊，就隔開自己同埋佢嘅大弟子阿耶德娃。咁然後咧，自己咧就當自己係馬明菩薩咁嘅見解咧，就去到提出一啲問題，就等佢嘅大弟子阿耶德娃咧就去用佢嘅新見派，即係中觀論嘅嗰個。那个学见呢还同他辩论。
那龙树菩萨呢完全就是照着那个马明的那种观点去回答啊，所以呢中间又隔着一个布啊，所以呢他的那个大弟子阿耶德娃呢就完全 投入了以后呢，就忘记是跟上司在辩，就感觉就直接在跟那个马明在辩的那种观点啊。所以呢，到了有一次，他就是说完全可以把他的那个辩倒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自己的鞋拿起来这样打了一个那个哭声，这样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输了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你输了的。他用那个鞋这样绕了一下，所以文龙叔伯当时就说哦，可以了，可以了，就停住了，就然后对他说。你跟我这样辩的话呢，已经你完全可以把他把那个马云辩赢了啊，但是呢你在跟我辩的时候，你用鞋这样绕了一下，就是对上司的不敬的啊，所以呢你造了一个恶业，所以你路上可能会有那个灾难，会有那个障碍，所以你要小心，就跟他这样讲了。
咁当时辩论嘅时候，因为中间隔住条帘啊嘛，咁啊而呢一位龙树菩萨所提出的问题呢，全部都是以马明菩萨即是当时外道的论点。而他的大弟子阿耶德娃在那边呢就辩论了，一路辩论就以他自己师父龙树菩萨的新建派的道理，变得很热烈的时候呢，又都好像当对方呢就是那个马，即是当时的外道了。他赢得很紧要的时候呢，他就拎起对鞋呢就将道念呢画咗画，即系画咗画，即系意思咧，即系表示话我赢咗啦咁样。咁啊，当时咧佢嘅师傅龙树菩萨就话：得啦得啦，你得啦，你够晒资格去啦。不过因为你用只鞋咧对你嘅上司咁样撩咗一撩咧，你就犯咗恶业。咁喺你今次去嘅路上咧，可能会遇到一啲意外。
所以咧，阿亚朵就他的龙树菩萨大弟子就去那个。纳兰陀寺的路上了，在路上呢就遇到了一个外道的一个化身呢，就化作一个盲人呢，完全那个来乞讨，向那个这位上司乞讨啊。那他就问他你要什么，那个人就说我要眼睛，我要你的眼睛，我要你的眼睛，因为我是盲人。阿耶德娃就立刻就把眼睛就施舍给他了，把一只眼珠施舍给他，然后阿耶德娃就走了。走的时候呢，结果听到后面就在哈哈大笑的，然后用石头砸东西的那个声音啊！阿耶朵一回头看的时候呢，那个人其实就是外道嘛，他立刻就实现他的，然后把那个阿耶朵施舍给他的那个眼珠呢，往用石头在砸的嘛。所以当时阿耶朵看见了以后呢，就心里面就哎呀，你太怎么说呢？浪费了啊！就是说我这么发心的已经施舍给你，你还把它这样扔掉，太。就是说太浪费，这种心态，这种就有点可惜的心态升起来之后呢，本来这位上师的这个眼珠他施舍的时候，他完全是已经有菩提心那种用慈悲心而施舍的，有了菩提心，他这个自然就会重新升起来的。当下因为这个就是龙树菩萨说的这个障碍，就是这个，就是说当下因为他看见这个情况了呢，他发了那个就是说吝惜心呢，哎呀，这就是舍不得的这个心态了，所以呢，他那个眼珠就当下就没有重新升起来。
咁当时果然咧喺路上咧，呢一位阿耶德娃咧，阿耶德娃咧就碰到一个由外道化身嘅盲人乞衣，埋嚟咧向佢求施舍，求咩咧？佢要几多只眼？因为我盲嘅，我想你施舍只眼俾我。咁當時咧，阿耶德娃咧真係將自己嘅一隻眼咧就施捨咗俾佢。點知一施捨咗俾佢咧，呢、這個外道咧竟然咧就用石頭咧就喺度抌爛佢嗰隻眼。咁啊就呢、這個阿耶德娃咧本來係以清淨心係發起呢個施捨嘅，但係見到佢咁樣嘅心咧，就馬上起咗一個咧吝惜嘅心，意思就話、是：哇，乜咁嘥嘢啊，咁糟蹋啊，咁就係、是、嗰一念咧就唔清淨。
嗯，那這樣呢？阿耶德娃尊者就到那个纳兰陀寺去了。哎，所以呢，在西藏以前有一些唐卡里面画那个阿耶德娃尊者的时候呢，就画的是一只眼睛，就是那种瞎的那种啊。后来有很多上师们说，哎，这样画不好，还是把它画成原来的那种比较好一点，就还是画成就是有双眼的那种。
由于有呢个故事呢，喺西藏有啲唐卡呢画到呢、这、一个阿耶德娃尊者嘅时候呢。是得一隻眼嘅啫，即係有一隻眼，因為佢施捨咗俾人啊嘛。不過後來有啲老師咧就話畫尊者畫到佢兩，即係得翻一隻眼唔係幾好。咁所以有啲唐卡咧又畫翻咧係有兩隻眼嘅。
在那個 西藏把它尊称为以前古印度那兰陀寺的那些大德啊，叫做二圣六庄严啊，有一个总共有八位嘛，很出名的这八位的这个唐卡叫做二圣六庄严的唐卡。
刚才讲的唐卡呢，就是只是以前古印度那兰陀只有八位呢尊者二圣六庄严，其中这位阿耶达瓦是其中一位来的。
对，阿耶达瓦就是其中一位。那他到了那兰陀寺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那个马明开始变了啊。所以马明变的时候呢，当然马明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呢变到最后马明菩萨就跑掉了，他就腾空而走了，他们都有那种神通嘛，腾空跑到那个已经到了33天左右了，就跑到那里的时候呢，阿耶达瓦就跟那个马明说，你不要再往上走，你再往上走你就会那个上不去，你就会死掉的，所以没办法就把他抓回来了。
咁果然呢，阿耶达瓦尊者呢就去到呢个那兰陀寺，就同当时外道嘅马明菩萨就辩论啦。咁当然马明菩萨唔够佢讲啦，嗰阵时嘅外道咁咧就走啦。咁啊，点走法呢？飞天走啊！因为以前佢哋都系识神通嘅，咁一飞到去咧，接近33天嘅时候咧，阿耶达瓦就话：你唔好再飞啦，你飞唔上去噶啦，你飞唔上去就死噶啦。咁于是咧，当时嘅外道马明菩萨就翻翻嚟啦，俾佢捉咗翻嚟。
然后把他抓回来了以后呢，就把他关在那个那兰陀寺的那个图书馆里面。
咁啊，捉咗佢翻嚟，运咗佢边咧？系运咗佢喺那兰陀寺嘅图书馆嗰度。
在那个那兰陀寺的图书馆里面呢，他就先刚刚关进去的时候呢，他就每天就睡觉吃，然后就把那些佛经啊，把它垫在身下，当做他的垫子，就睡在那些佛经上啊，他就这样睡着。后来睡久了，他无聊了嘛，无聊了就觉得哎呀，要打发时间了嘛。他就从屁股下面拉了一本佛经过来，打开一看，从那里面就看到了佛陀在以前就已经受记，将来有一位叫马明的，那个在那个那兰陀寺会跟那个辩论，然后在之后呢，这位马明呢就会了知这个就是说真理正见之后呢，会进入佛学，然后在这上面呢会证得阿罗汉果位什么的。哦，他一看他才。对佛陀有了那种诚心的一种尊敬，他就说：“哦，原来佛陀真是不简单。”所以呢，他立刻就看那些佛经，立刻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位。
咁佢初时咧去到呢个图书馆里边咧就好无聊啊，咁啊就喺度瞓觉啦，仲有攞啲佛经垫住自己嘅身咧嚟到瞓添。咁啊，但系无聊得滞咧，就有一天咧从佢嘅佢坐住啲經啦嘛，咁啊喺個屁股度咧就掹翻本經出嚟睇，一睇咧原來當時嘅釋迦牟尼佛咧已經裏邊預言咗受記咗，就係有一位咧呢一個馬明菩薩咧係會有用咁嘅方式咧順受佛教，然後咧就係得到阿羅漢果嘅。咁啊馬明菩薩一睇咧，馬上對呢一位遍知一切嘅佛陀咧，生起尊敬之心，咁跟住咧就学习佛说嘅佛理啦。
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从这里我们讲的，你看，于金刚座大菩提寺，曾经三次以法战败外道，恶论住持佛教。所以你看，这当时在那个古印度的时候啊，能够那样战胜外道的话呢，是对那个佛教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啊。能够让那些以前的那些大师能够住持下去。
当时阿底峡尊者咧喺呢一个大菩提寺咧，曾经三次啊用咧呢个佛法咧嚟到战胜呢啲外道，咁所以佢贡献系好大嘅，因为能够让呢个佛法咧，让呢个佛教咧系继续咧系住持落去。
急于自布上下圣教，所有未达邪解疑惑。诸恶污垢亦善除且而弘圣教，故一切部不分党类奉为顶严。也就是说，当时因为印度嘛，总共分一切部里面也分18部嘛，所以呢每一部呢都就是说不分这种宗派的啊，把阿底峡尊者呢都非常的尊敬，他尊为他大家的每一个宗派都把他 奉为殿言。
阿底峡尊者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他能够将邪解疑惑诸恶垢位都能够除显弘扬圣教，所以呢一切部一切部包括十八部呢里面呢班分党里呢都奉阿底峡尊者呢是为最圣的，奉为顶严。
如赞宗云，于大菩提寺一切集会中，自部及他部诸恶中敌者，以嘶吼声语，一切老将崩。又云，能非聚落中出家二百半，能应复戒中出家不满百，四本部全住，尊部无傲举。摩羯陀境内一切寺无余成大师四众，一切顶上诸尊居十八部，一切顶中时一切皆受教。也就是说当时在那个印度的佛教界里面，阿底峡尊者受到很大的那个尊重，成为所有的十八部宗派的全部大家公认的一位上师，一切皆所有的都从上师尊者这里呢都接受了殊胜的教导。
咁以下的呢两段的赞美里面呢就是讲述阿底峡尊者在当时佛教界里面呢贡献是非常大的。十八部的里面的佛弟子呢都是跟住尊者而得到呢这个教法。
那这是尊者在那个印度的所做的弘法的功德。那在藏中所做的是你呢，就说阿底峡尊者去西藏弘法的时候呢所做的功德是什么呢？天尊师长书辞。哦，这里就讲到这个天尊师长书辞，就又有一个我听说好像也有拍成电影的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传记啊，就是去藏地的这些传记啊，也有拍成电影还是舞台剧啊之类的，舞台剧吧应该是有这种。那这是这样的就是说阿里以西藏那个阿里地区啊有一个以前有个藏王他跟他的他们叔侄二人呢、他们叔侄二人一个叫做菩提光对菩提光嘛，对菩提光，一个叫做释迦光迦迦耶。那这两位呢，迦迦耶就是那个国王，那个他跟他侄儿菩提光，他们两位呢就发心要把那个藏区的这个佛法呢那个要整顿，要请大德来传授佛法，讲正信佛法。那就派了两个出名的那个大义师我们叫罗扎瓦，罗扎瓦就是义师的意思了拿出罗扎瓦他们派这两位那个罗扎瓦去印度请大德到那个西藏来弘法。
好了，上面呢就讲了阿底峡尊者在印度的贡献，在弘扬佛法方面的贡献，以下呢是讲阿底峡尊者去西藏弘法的贡献。咁佢里边讲到咧，天尊师长叔侄，呢个叔侄两叔侄咧，就系指西藏一个国王菩提光同埋佢嘅侄释迦光。咁佢哋两人咧就想弘扬佛法，咁就派咗大译师咧系去印度，就要请啲大德翻嚟西藏度咧系去到弘法。
那他们两位呢，就是说先要请那个阿底峡尊者来的话呢要很大的费用嘛，那他们就到处在那个阿里地区就去那个寻，就是说去募款一样的，就是说要筹备一些那个资金的那当时呢就被那个古喀国王古喀是那个有些说是现在的尼泊尔那边叫做古喀的，那被那边的那个一个应该是外道的一个国王就把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迦迦耶这个国王呢抓住了。那抓去了以后呢，他就要那个他的侄儿菩提光呢用那个他的叔叔的那个等身的黄金来把这个他的叔叔赎回去。
他叔叔哪一个？
叔叔是那个夏家园，释迦光。
哦，释迦光是那个侄儿。
那个是叔叔，侄儿是菩提光。
哦哦 ，OK。咁原来里边咧就系、是、要筹钱啦吓，咁啊请呢个阿底合尊者嚟弘法咧系要筹好多钱嘅，咁所以佢两叔侄啦，即系呢个国王同佢嘅侄咧，就喺呢个阿里地区嗰度咧就去筹钱，就去到一个叫古卡国嗰度咧，就俾嗰啲外道咧系捉住咗，咁啊捉咗嗰、那个国王啊，咁然后咧释迦光，咁然后咧。就要嗰个侄咧，用佢嘅黄金啊，全嘅黄金咧，嚟到赎翻呢一个皇呢、这个皇帝。
那他的侄儿这个菩提光呢，就筹到了，已经有那个释迦光的等，就是身子啊，只差一个头的这么多的黄金的时候呢，他就去跟那个释迦光他的叔叔见了一面啊。见了一面，他就说我已经筹到了这么多了，很快就可以把你赎出来了啊。那他的叔叔就说，你不要为了我而把这个黄金浪费掉了，你用这个黄金直接去印度啊，请这个大德来弘法，我赎出去了没那么大用，对那个众生没很大的用处的，反而你请那个这些大德能够来西藏的话呢，对将来对所有的正法和所有众生呢利益会更大的。所以他的侄儿就把这些黄金交给那些大义士们，带到印度去，把阿底峡尊者呢从印度请到了西藏。
咁当时咧，佢所要求嘅黄金咧，系要高度咧，好似释迦光咁高嘅黄金，先至可以咧系放呢个皇帝出去。咁呢个侄咧就菩提光就去筹啦，筹好啲黄金，筹到咧差啲咧，即系争个头啊，就等高噶啦。咁於是咧，佢就去到見到個阿叔，佢就話：好快啊！我即係就籌些少添咧，就可以好似你咁高啦啲黃金，你就可以出嚟啦。咁當時咧，釋迦光就話：你贖我出去咧就冇乜用嘅，不如咧你將呢啲咁高嘅黃金咧，快啲咧請譯師去請一個尊者咧嚟藏地咧弘法，仲反而咧係有益眾生。你唔好贖我出去啦，你將呢啲錢直接就去印度請個大德嚟弘法啦。
所以呢，那個釋迦光呢，就是在那個監獄裡面就被那個害死了嘛。所以你看那些以前的那些那些就是說大德們啊，他也是一個很殊勝大德了，他們為了佛法連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捨棄的，就是為了利益眾生啊，這樣的。那這樣呢，在那个菩提光的时候，你看这里就写如次第等起大殷勤，速速遣使加尊商，也就是说精进狮子这位大义师跟哪措戒佛哪措大义师，这两位大义师呢往印迎请，去往印度去迎请阿底峡尊者。菩提光时请至，这里写的是莫日，这个其实就是阿里地区的阿里上部，请到了阿里上部的意思。
以下嗰啲就系讲到咧，嗰两个大译师嘅名，一个咧就叫做精进狮子，一个咧系叫做老错戒成啊，咁啊请派呢两个大译师咧。就去请阿底峡尊者咧，系到呢个俄日铎。呢个俄日铎咧，就系呢个阿里地区上部嚟噶。
祈请治理佛陀圣教，那依是因缘，就是依这个因缘呢，阿底峡尊者到了藏地以后呢，总集一切经咒要义，速为修行次第，遂造菩提道具论等。你看，这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因为这个因缘来到藏地以后呢，就把佛陀的一些经典的那些要义重点呢，把它总结起来，然后把自己的修行的那些心得呢，全部总结住了这部菩提道具论。
从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见得以前的大德呢，为了圣教弘扬圣教呢，自己的性命呢都不要的咁啊，这一位呢释迦光。这个阿叔呢就可以见得到啦。咁我哋讲到呢 阿底合尊者由这个因缘呢就去到藏地那里就弘扬圣教了。咁佢去到之后呢就将佛陀所讲嘅一切经咒要义全部呢係次第咁样係一个个分好呢就造成呢一本菩提道具论啦。我们要休息一下。
Okay.
我哋而家休息10分钟。